Hello, good afternoon, 曼的大们，我是 Ala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这里是神奇海狮，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嗨，大家，是说啊，在今天的故事开始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星期过得真的很累。是这个星期实在是太多事情了，一刚开始啊，先是什么朱轩阳啊、吴卓源啊，然后再来就是地震，那个超大大地震，之后呢又是黄子佼的事情，对，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那当然黄子佼这件事情就是里面最受到大家讨论的。那在这两天呢，其实我也一直都看了很多的留言，那总是能看到有一些说法，那听了之后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What the fuck。 比方说有一句话叫做我觉得作品跟人要分开来看，意思就是啊，不管这一个艺人啊或者这个艺术家怎么样，但是作品至少是好的嘛，叭叭叭叭叭。我想要先问一下，你们觉得作品跟人应该要分开来看吗？我自己个人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但其实这一句话本来的意思是，作品可以超越某一些政治正确的规范，就是它可以比现实生活再稍稍的宽容一点。因为我相信啊，人生在世，大家难免都有一些黑暗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透过文艺来抒发。但作品可以超越道德的尺度，但人啊，还是要给我像一个人。结果一堆人刚好相反，就是作品上面一整个开朗阳光，然后在背地里各种男盗女娼。在面对这种人创作出来的作品的时候，不管他有多么正向阳光，我都不觉得他是什么伟大的文艺作品，反倒觉得这些作品啊，就是那一些卑劣人格的遮羞布。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啊，就是他很有才华啊，那就这样子消失，是不是有一点可惜啊？事实上关于这件事啊，突然间也让我想到几天前我去参加我大学学妹邀请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个节目叫做不是在说你，讲的就是两性啊或者是一些时事方面的 podcast 啊。这一次我去的就是讲一些历史上的渣男，我那时候就想说谁最有名，当然就是 Picasso 毕卡索了。事实上毕卡索真的就是渣到不能再渣，放眼他的一生，总共大概就是七个叫得出名字的伴侣，这是叫得出名字的哦，叫不出的大概有几百个。重点是呢，他不但会情不自禁的到处出轨留情，而且还会对他的伴侣施暴，常常就是会把那种伴侣打到不省人事啊，或者是拿烟头去烫他伴侣的脸啊。但长久以来呢，就是毕卡索的传记作者都很淡化这件事情，但是大概就在去年吧，2023年的时候，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告诉大家说要正视毕卡索的这一个阴暗人格，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个叫做取消毕卡索的行动。当然啦，这个取消毕卡索能不能成功，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蛮难说的。另外能不能用现代的道德观去评断以前的人也是很争议啦。但我想说的重点是，如果连毕卡索都能够取消，你觉得有谁是因为他的才华或是他的敬业而不能失去他的？根本没有人好吗？好啦，这其实只是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啦，就是小小的两点啦，跟大家分享。好，在故事开始前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大航海时代的话，也恳请大家按赞订阅海狮说，那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赞助。好，那闲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那上次我们说到哪里呢？说到17世纪的时候，大航海的时代里，一个新的霸主叫做荷兰。荷兰一刚开始扫荡了东南亚，接下来就把目标放在中国，尤其是他的老对手葡萄牙占领的一个地方叫做澳门。荷兰人出动了大约1000多人进攻了澳门，万万没有想到被他们150人打得灰头土脸，到最后只好另外找其他的根据地，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澎湖。在经过一个月的敲敲打打之后呢，终于这个荷兰城堡算是初具雏形了。接下来呢，荷兰司令就是雷尔森就要开始干正事了。前面我们讲到，就是雷尔森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只想要动武的家伙，那就是非常的冲动这样子。他们派遣了自己的代表来到了福建的一个地方叫做漳州，跟当地的福建官员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有两点，第一， 就我可不可以用普通的口音来讲，不然一直用外国语言有一点困难。我们的要求有两点，第一，我们希望跟中国相互友好的通商，第二，我们希望你们能立即停止与我们的老对手，就是葡萄牙跟西班牙两国的贸易行为。好，说老实话啦，一看到这里真的不是说我要帮明朝或者中国说话这样子啊，但大家想想看啊，现在突然间有一个家伙来到了你家，占据了你家玄关，接下来再跑过来说要跟你做生意，而且呢你还不准跟其他人做生意，不然我连你的男仆、女佣、做菜的师傅都一起抓走。要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定义啊，那根本就不叫做做生意，那就叫做入室抢劫，好不好？啊，不过即使是这个样子啊，福建就是漳州这个地方官员呢，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办法决定啊。所以在接到荷兰人的要求之后，他就对荷兰人说，这件事情啊，姿势体大，不是我们这边可以管的，我们必须要向上呈报，所以你们就请先回去吧。荷兰人听了之后，哦，往上呈报，那要往多上面呈报？漳州的官员耸耸肩，那谁知道啊，我们这边的军事最低阶的啊，叫做把总。哦，所以你们是要呈报到把总那边去吗？ No no no， 把总上面还有一个叫做千总。那千总总可以决定了吧？哦，不不不，我们上面还有中军、游击、参将、副将、总兵。那到总兵之后，总可以答应我们了吧？不，我们这只是军事的方面，在管理的方面呢，我们最低一级叫做县，县上面有知县、县城、主簿，再上去叫州，我们有知州、同知、判官，那总可以结束了吧？哦，不不不，在上面呢，我们叫做府，我们有知府、通判、推官、检校，最后才来到省，那我们有布政使、参政、参议。荷兰听了摆摆手，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告诉我要多久就好了。七天吧，七天之后回应你。荷兰人点点头，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慢嘛，这么多官员。那荷兰人这时候啊就摸了摸鼻子，只好回去等吧。七天很快就过去了，明朝这边又派人说啊，再等等，我们这边还没有办法做决定。怎么会这么慢？不是说什么七天就可以结束了吗？当地的地方官耸了耸肩，那谁知道，在省这一级呢，我们有巡抚，巡抚上面叫做总督，那总督之后到北京，那到北京就是皇帝那里啦，那皇帝可以决定吧，那还早得很呢。在北京一刚开始啊，先是六部，六部呢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那你们是外宾啊，所以负责接待外宾的就是礼部。同一时间你们还要求互相通商，那负责经济的呢是户部，但同一时间你们又是带兵来的，所以兵部也要一起来开会一下，那在上面总没了吧。最后上到的是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有中级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那如果没有人呢，那就到皇帝。好，那到皇帝总可以了吧。哎呀，我看你是没有读过明史吧，先前我们还有个皇帝叫万历的，整整30年没上朝呢。荷兰人这个时候早就已经绷不住怒气了，说啊，那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告诉我还有多久。50天吧，50天之后回复你。荷兰人一听差点爆炸，这太慢了吧。你要知道啊，我们到北京之后还有六部，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我等50天后见。荷兰人就这样子只好回去报告他们的司令雷尔森，然后就把刚刚我说的那一切全部照抄一遍。雷尔森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家伙，雷尔森听完之后反应也是挺客气的啊，你他妹的，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武力啊，不然我们直接开战算了。其他人一听到马上就劝了这个冲动的总司令，好不容易才把雷尔森劝了下来。但其实这个时候荷兰人方并不知道，事情其实并没有传到中央政府那一边，但荷兰人的要求已经让整个福建政府乱成一团了。而这时最苦恼的人呢，就是福建的巡抚，这一个人叫做商周佐。 那商周作这个人是谁啊？其实这个人也不算是一个坏人啊，他算是一个好官。先前他在万历年间考中了进士，接下来就被分派到几年的县令。不过比起人家在当官呢，是来发大财的，这个家伙当县令活生生当到自己破产，你就知道他有多清廉了。那后来啊，北京政府也逐渐注意到商周作这一个人，他的官职一路高升，先是回到北京做了一阵子官之后，最后再被派来到了福建担任巡抚，一直到现在荷兰人来了。巡抚商周作在接到荷兰人的要求之后，那想必也是非常的客气啊，你他妹的，澎湖是我大明国土啊，他荷兰人说战就战，而且还不准我们去跟西班牙人做生意，他谁？我们去打爆他。旁边的人赶紧就来劝服这个巡抚说，巡抚大人，那个开战这件事情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因为如果现在开打的话，我们有一个小小小小的问题。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酷东西钱钱。人家说啊，大军欲动，粮草先行，眼前我们就是没有银两啊。巡抚商周作很震惊啊，怎么会搞到没钱了？启禀大人，刚好在去年啊，福建等地包括泉州、漳州还有南澳三个地方都在征兵造船，他们花费非常的可观，同一时间我们又添办了其他的大炮大船，整个福建上下的银库内已经没钱了。哎呀，那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旁边就有人劝巡抚啦，就说其实也不一定事情真的会这么糟糕，因为中国毕竟是个泱泱大国，所以我们就算下令荷兰人离开，他们应该也会害怕，不敢轻易与我们开战才对啊。巡抚这个时候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就再想想看吧。就这个样子待了50多天之后，中国的官员终于派船来到了澎湖了。荷兰人很快就接见了中国的代表，问他们，你们的答复是什么？中国这个时候还是要摆出一个派头，等等，别急，在回复之前呢，我们要先有一些仪式感。什么仪式感？就是我们要先放礼炮，总而言之就这样放吧，嘣嘣嘣，礼炮已经放完了，那现在可以给我们你们的答复了吗？中国官员摆了摆手，等等，我们的仪式感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那你们要做什么？
那接下来是跪拜环节。跪！荷兰人傻了，不过看在答复已经就在眼前的份上啊，没办法，只好跪吧。这一跪就跪了15分钟。总之就是在经过各种仪式之后呢，中国官员终于慢条斯理的打开了巡抚的来信，说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并要求荷兰人立刻离开澎湖，不允许在此逗留。司令官雷尔森已经忍得够久了，在一听到这个答复之后整个就爆炸了，我等了50天你给我这个答案。所以他就写信回去给他的老板，就是印尼的巴达维亚总部，说我们发现啊，要跟中国人慢慢交涉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加速，立刻向中国宣战，并且派出全部的武力去攻打中国沿海，还要大量去捕捉他们的船只和人员。就在经过几天准备之后呢，澎湖的荷兰军队就派出了8艘战舰，浩浩荡荡的从澎湖出港。不过在半途啊，因为遭遇风浪，所以呢，只有5艘在航行几天之后抵达了中国沿海。就是这区区的5艘荷兰船舰，他们来到了一个港口，叫做六鳌港。远远望过去呢，港口里啊就是满山满谷的中国船只。荷兰人非常开心，他们在船舰上面下令开炮。荷兰船上面的铜炮、铁炮立刻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而才短短的几秒钟之后呢，停在港口的中国船只便接二连三的爆炸沉没。荷兰人这时继续下令，不要停火，继续轰。那当然中国也有派出几艘小船想要反击，但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最后呢，荷兰人简直就像是开外挂一样，炮火就轰击了整整一天，摧毁了中国80艘船，而且还缴获了60多门的大炮。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因为接下来荷兰的士兵就登陆进了中国的领土，那到了村庄里面到处抢到处杀，最后就从村民手中抢夺了40多只猪啊、牛啊、羊啊这样子。
这下子可把福建巡抚商周作给彻底急坏了。哎呀，我原本以为荷兰人摸摸鼻子就离开了，没想到荷兰人根本就是抱着要来打仗的心态来的。那在另外一方面呢，荷兰人其实也是很困难，因为毕竟啊，他们千里迢迢跑到了东亚，最后抢到什么东西？牛、猪、羊，他们不是来这边干这种事情的。而接下来呢，荷兰人又遇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冬天来了。你们有没有在冬天去过澎湖？告诉大家不要去啊，海风很强的，那个风啊呼呼的吹，荷兰人从来都没有看过如此强劲的海风。一讲到这里，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压抑的，因为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是在汉堡这个城市，它距离荷兰其实是相近的。那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有一次我在路上走，我浮起来过半秒钟，就那个风也是够大的。所以如果连荷兰人都觉得那个风很大，那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当风一吹过来，他们全部都只能趴在地上，才能勉勉强强让自己不被吹走。如果站起身来，直接就飞出去了。那如今的荷兰人终于发现自己已经一脚踏在自己选择的泥淖之中，没有办法前进，也没有办法后撤，只好这个样子僵持着。所以这一方面福建政府已经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荷兰也陷入了困境，因此没过多久两边又开始再次谈判了。事实上对巡抚商周作来讲，他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因为随着荷兰人开始入侵了中国本土，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的中央政府里面了。所以这时候中央终于决定说要强硬起来了，那刚好商周作的三年巡抚任期也就快到了，因此接下来要取代他的就是另一个以强硬作风闻名的叫做南居易的人。南呢是南边的南，居是白居易的居，那易是有益处的这一个易。和前任这个商周作的作风不一样啊，南居易在一接到任命之后，人都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咬牙切齿的宣誓说，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红发反贼全部给干掉。所以也没过多久，远在福建的商周作就接到了消息，接下来你会被调离福建，而接替你的呢就是南居易。这个时候商周作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如果就这个样子无功而返的话，接下来他的前途就不保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有一线生机，就是啊，商周作算一算，在接替者南居易抵达福建之前，自己还有大约6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在这最后一段时间里面，自己能够成功和平的解决荷兰人问题的话，那自己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抱着这样子的期望，中荷两边就开始谈判了。不过在谈判没多久，两边就开始陷入了无限回圈之中。大体上来讲，就是中国官员问荷兰人说，你们到底是来挑衅还是来做生意的？荷兰人说，我们当然是来做生意的啊。那中国官员就说，可是只要你们还占据着澎湖，中国就绝对不会和你们做生意。荷兰那一方面呢，则是把这一切全部都推给巴达维亚。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规定，撤离据点需要巴达维亚总督的亲自同意，所以在没有得到总督同意之前，我们不能随便撤离澎湖。两边就这样子，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交集。而就这样子经历了几轮谈判之后呢，中国官员终于停了下来，说好好好好好，那不然这个样，你说要经过印尼的总督同意，我们亲自派船去印尼请求总督同意撤军，那等到总督同意之后呢，你们就离开澎湖，这样我们就会跟你们做生意。荷兰人一想，如果真的离开澎湖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啊，那我们应该要去哪里呢？中国那边就回应到了这一句最关键的话了。这一句话的原文叫做，不系我驯守之地，听其则便抛薄。这其实就是最关键的一句话了。这意思是啊，只要不是我们防守的地方，你们爱停多久就停多久。那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可能的地方开始浮现了，就是台湾大员。大员其实就是现在台南的这个地方。那后来台湾这个字呢，也是从大员这个字来的。大员大员台湾，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连明朝政府其实都承认台湾大员根本就不是他防守的地方。所以啊，怎么台湾自古隶属于中国，这基本上就是个神话故事。其实啊，在一刚开始啊，荷兰雷尔森其实的确是有考虑过台湾这个选项的，甚至还派人来探查现在台南安平的这一块地方，但基于种种理由，最后决定还是选择了澎湖。那这个时候明朝官员就这样子提出了这一个要求，就说如果现在你们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先派两艘船前去印尼巴达维亚，但我们也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我们的船回来之前，你们不能再抢中国的商船，可以吧？好，那事情到这边啊，真的算是有一点点转圜的余地了，看起来好像真的能够谈成功了。巡抚商周作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啊，他上奏的朝廷，他就讲说，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荷兰人的目的就是跟我们通商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用互相通商来吸引他们，那如果他们答应撤离澎湖，但也算是我们的一大功绩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现在就出了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问题，就是荷兰的司令是脾气暴躁的雷尔森。在这整个澎湖里面呢，多少事情全部都是雷尔森脾气太暴躁造成的。好啦，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中国很快就依照条约派了船前往印尼，在这大概好几月的功夫里面呢，荷兰人就一直在澎湖等啊等啊，等到望穿秋水的。但是荷兰人那时候开出的是两个条件，第一跟中国通商，第二还有一个条件，它就是、啊、中国是不允许到菲律宾马尼拉这一块地方跟西班牙人通商的。在这一块呢，其实中国并没有说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荷兰人突然间看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商船还是继续跑去菲律宾，继续跟西班牙人做生意。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雷尔森这么痛恨西班牙人啦、啊、反正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雷尔森再次大怒说，你们这些人要跑去跟西班牙人做生意，你们就是敌国，那我就要把这些中国的商船全都抢过来。说做就做，荷兰人这个时候再次派出舰队，一口气就挟持了三艘的中国商船，并且抓获了超过1300多人。这一些人呢，被掳来澎湖之后，要么就是去修船啊，要么就是去建城堡啊，再不然就是直接被送回印尼巴达维亚那边当奴隶。而他们的致死率有多高呢？就是1000多名俘虏里面，最后只有多少人活下来？33人。那这抢中国人的消息啊，再次传回了明朝政府。这一抢，商周作和平解决荷兰人问题的最后一丝希望都给彻底打灭了。商周作只能黯然的向中央政府奏报，原本呢，我们和荷兰人是约好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们要拆掉澎湖的城堡离开澎湖，第二不准抢中国的商船，但是在这两件事情啊，他们现在都已经违背了。同一时间呢，强硬派的南居易也抵达了福建，巡抚商周作就此黯然退场。其实也没有多黯然啦，因为他之后还是继续在北京当官，那后来当的也还不错，但反正在台湾的问题上他就退场了。接下来呢，就是南居易的事情了。南居易才一上台就召集了文武群臣，拍了一声惊堂木，福建省的文武官员呢就在一旁听令。接下来南居易对所有人昭告，原文是这个样子说的，从今日起鸡迷之术已穷，天讨蜘蛛必加。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在过去这种拖时间的战法已经结束了，现在开始就是要来硬的了。在随着一声令下之后，整个福建氛围立刻就不一样了。那原本呢、啊，福建当地的商船是跟荷兰人有一点点往来的，但就在这个时候，福建沿海立刻实施戒严，所有的贸易所有的接触也都停掉了。同一时间兵部也终于拨款下来，朝廷正式授权福建可以对澎湖动武。福建的军事力量快速增强，兵越来越多，船舰也越来越多。那同一时间在澎湖呢，荷兰司令官雷尔森情绪也越来越沮丧。然而对雷尔森来说，放软身段这个选项是不存在的。反正啊，每次发生了不管什么事情，雷尔森的解决方法好像都只有一个，就是打，不管怎么样就是打到死为止。所以这个时候雷尔森再次的派出了他的5艘战舰，浩浩荡荡的
前往了中国沿海，准备要封锁他们。但就在这个战云密布的时刻，一个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间降临了，就是中国再次派出了代表，对荷兰人他们说，请等一等，在开战之前，我们最后再谈判一下吧。那荷兰人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要打就打，你们这个时候还要谈什么东西？反正我们的条件就是两个，第一，我们要跟你做生意，第二，你们不准跟西班牙人做生意。然而就在这一个时候，中国的代表却说，好，我答应，我都答应。这下子荷兰人倒是傻住了，幸福来得太突然，荷兰人欣喜若狂，哦，所有的条件他们全部都答应了，果然武力还是有作用的，果然那福建政府看起来好像很强大的样子，但是还是怕我们嘛。但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啦，不是福建这个时候的兵力越来越强吗？不是本来中国跟荷兰两边就要打起来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原本强硬的这个巡抚南居易却突然间答应荷兰人的要求呢？原来这一切全部都是南居易的计谋。他这个时候使出的就是一招叫做请君入瓮。在中国的官员说，好好好，荷兰人，你们所有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你之后呢，正当荷兰人开心之时，福建官员突然就对荷兰人讲说，这个条约呢虽然已经谈成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到厦门一趟，请巡抚大人签约。那同一时间呢，我们也在那边准备了一点薄酒，邀请你们一同饮宴庆祝，你们觉得如何啊？荷兰人之后就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想都没想，好，我们就去厦门。那果然在抵达厦门之后，中国人马上弄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端上了各种丰盛的食物。那至于食物是什么呢？福州菜其实是比较汤汤水水著名的，著名的菜肴有佛跳墙、酸辣汤、红烧肉、笋干鱼头汤、醉排骨、鸡汤川海棒，其实跟台湾的这种台菜是有一点点接近的。不过福州菜其实是清朝后期的时候才开始逐渐成型的啦，那明朝这个荷兰他们到底吃什么呢，就不是很确定了。反正总而言之，荷兰人就是非常开心的大吃大喝，没过多久啊，就喝得酩酊大醉了。然而就在当天深夜，事情发生了。在当天的夜晚里面，这些停靠在厦门外海的荷兰船舰都没有发现，大约有50只左右的中国小船悄然无声地接近了他们。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30公尺、20公尺。那这些小船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小船啊，就是火船。当然跟荷兰的巨型战舰比起来，这些小小火船呢，简直就像是小蚂蚁一样，每一艘船呢大概就只有一到两个人操作这样子。而在这些小船的前面呢，放置着一大堆的火药。这些小船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们要把船开到荷兰的战舰旁边，等到距离够近之后呢，船上的这几个人啊，就会用一种带着倒钩的长矛狠狠地刺入荷兰船的船腹下面。等到两边的船只紧紧地卡在一起之后，船上的中国人就会立刻点燃火药的引信，接下来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立刻跳海逃生。而这就是巡抚南居易的计谋，因为他知道荷兰人所依靠的不就是这几艘荷兰船吗？所以在没有这几艘荷兰船的时候，荷兰人就不足为惧了。但是南居易他也知道荷兰船的底部是很厚的，而且荷兰的船舰火力强大，也就因为这样子，南居易他们特别准备了多达50艘的小船，准备四面八方的朝着荷兰船只进攻。小船越来越近，15公尺、10公尺、5公尺，等到距离够近之后，中国人发出了一声开始。这时小船上面的人纷纷抡起着带着倒钩的长矛，开始从四面八方朝着荷兰的船只进攻。而这时船上的荷兰人听到了声响，才发现大事不妙，自己遭到暗算了。他们被打得措手不及，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小段时间里面，小小的中国火船纷纷的粘在荷兰的巨舰之上，荷兰人大喊说，快点，快灭火。 船上的人们纷纷将水往下面泼，有一些小船因为火势不够旺，所以就被扑灭了。但是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火船粘了上来，整个大船上面仿佛就是粘着越来越多的小火球，将整个厦门外海的海面映照着一片通红。但是啊，荷兰的船只毕竟是难以烧穿的，所以有一些火势还是成功的被扑灭了。然而其中有一艘叫做木灯号的荷兰船终于承受不住中国火船接二连三的攻击，船底竟然出现了一个破洞了。其他的中国小船一看到对方出现了破绽，立刻集中了全部的火力，开始纷纷的朝着那个受伤的部位疯狂进攻。火势也就这样子逐渐从荷兰船的外面烧进了船舱里，而距离里面的火药库呢，则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下来发出一声砰的巨响，木灯号彻底被烧毁了。这个啊，是自从荷兰占领澎湖以来，中国方面获得的最大战果。他们成功的毁灭掉了一艘荷兰战舰，同一时间还逮捕了50多名的荷兰人，而最后呢，这一些人全部都被送回了北京问斩。然而事情到这个地方也完全没有转圜余地了，因为其他的荷兰船只很快就摆脱了火船的攻击，急急忙忙的逃回了澎湖，最后禀报司令雷尔森说，我们遭到埋伏了，木灯号已经被烧毁了。这下雷尔森彻底绝望了。雷尔森这时终于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跟中国通商，反而还将中国彻底逼急了。而同一时间，澎湖的状况也越来越糟。这个时候的雷尔森终于忍不住写信回去巴达维亚，跟他的总督科恩抱怨说，我们这个地方强风暴雨，我的许多大船都被暴风吹去撞向海岸，我们的损失惨重。同一时间，我们的食物跟火药也不够了。但是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荷兰内部的士气早就已经降到了谷底。他说，我们在此地的大部分士兵都向我请辞离开，有些人甚至说，就算不领薪水，我们也想走。最后在这封信里面，雷尔森这一个曾经被誉为东印度公司最勇敢水手的人物，终于低下头来承认，我们的确是太轻启战端了。真希望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动战争，而是由总督阁下您亲自前来中国交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一定已经为东印度公司获取了许多利益了吧。然而这时为时已晚了，因为战争的齿轮一旦开始运转，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此时的雷尔森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动用他全部的兵力再次向中国发起攻击。而同一时间，明朝政府也做好了作战准备。面对当时荷兰在澎湖的900名士兵，福建巡抚南居一率领就是3000名士兵，他们登陆了澎湖的北边，与荷兰人的城堡相互对峙。但3000人只是刚开始而已，接下来每天这个数字都在往上增加，4000、5000，最后到了10000。900人对抗10000人，两边战火一触即发。而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下集揭晓。